好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。谢谢刚才的同学，很棒哈。因为我们是西姆昨天想起来的，他说学房的入学的要求就是要背以下书61章嘛，所以理论上同学应该都会背哈。那可是现实跟实际有时候可能有距离的，我们就测试一下，请大家来背。本来昨天要通知的，后来想想，如果昨天通知，有一些很忠心的同学晚上就可能失眠了，那就改变成为今天才通知大家，那这样就比较好一点点。那感谢主，同学都背得很好，虽然偶尔从那个单奏变成双重奏、二重奏，那也是很美的一个带领。那很感恩，我们来到Jesus 52的第几天？第五天。昨天我们就读了一个神蛮有趣的一个安排，神叫锡安要兴起发光。神整个心好像要对这个地说，我爱你，我创造你，你是在我里面有很重要的价值的啊。那然后呢，把地的主权就交给人，要人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生养众多，治理这地。所以昨天我们讲到神对地很有感情，对，神对地的感情很丰富，神对地的感情丰富到一个地步呢，是超越我们所理解的啊。那当我比较了解神对地的感情的时候，有时候以前手中有一些一点点很脏的东西的时候，都会想说怎么样，很简单嘛，把它踢一下就离开了。后来想一想，踢完之后这个东西就掉到地上去。神说我很喜欢这个地，好，那还是保留一下，那拿到去有垃圾的地方才去处理。那这是昨天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，神对地，神对锡安城的爱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神的计划。我们蛮多自己的计划的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呢，不光是我们自己有计划，我们也很想对我们的下一代有计划。所以你从小你的爸妈都会想什么？送你去学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学这个学那个，学了很多东西。那有时候不晓得是你忙还是小孩忙，结果是大家都忙。香港叫这种家长呢，把一大堆东西加在孩子身上的，香港叫这种叫怪兽家长，把一大堆东西加在孩子身上，一直学这个学那个，这是我们的计划。那到底我们想不想知道神的计划呢？神有什么计划呢？原来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，他想种树，神很想种树，然后慢慢慢慢就把这些树越种越多，就变成一个园子。然后那是什么园呢？伊甸园。神很想有一个计划，是透过重建整个伊甸园。那这个伊甸园重建的过程就是种树，种出一棵又一棵的树。这就是第三节里面说的，是耶和华所栽的啊。这是什么树呢？公义树。如果一棵树要有公义的话，它一定是有属神的生命，所以它又是启示录里面讲的生命树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栽种生命树，这就是神的计划。神整个永恒的计划是要栽种生命树。那你说要种树岂不简单？你跟我像不像一棵树？我不知道你，我觉得我蛮像一棵树的。你问我问题，我不懂得回答的时候，我是一棵树。你期待我有正确的反应，我没有反应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棵树。对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都是一棵树。可是这棵树是不是生命树呢？不一定。这棵树原来蛮有生命力的，在什么时候？在骂人的时候。哦，蛮有生命力的，对不对？这棵树在什么时候有反应呢？在记者的时候，在自我控告的时候。原来我们对于责备人跟责备自己蛮有生命力的。神说我要造的一棵树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我要造的是一棵生命树，我要重新恢复这一棵树。所以一到三节他在讲神重新启动一个计划，计划的启动，这是一到三节。他重新启动一个计划， 他要把那一个任务告诉这一棵树，说我创造你，你本来就是有一个任务的。 那这个任务是什么？这个任务是我要叫你传好信息，我要叫你医好伤心的人，我要叫你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并且呢，我要让你去报告耶和华的恩典，也要去报告耶和华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他会报仇。那这就是神要重新塑造这棵树，让这棵树知道它是有它的存在是有意义的，有神的一个托付。那我凭什么可以做到这棵树里面要做的这些事情呢？第一节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这段经文当然是直接指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就是神的仆人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。可是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又不光是耶稣哦，耶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，所以他的灵就来了，他的灵来要重新恩膏我们。我们觉得不配的，他说我帮你；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的，他说我给你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没有方向的，神说我把方向想起给你，启示给你。那所以所有的东西他都在一个计划当中，他最终的目的就是第三节说叫神得荣耀。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安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他要恢复我们这一些东西，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这一些六一的意象经文。所以六一本身就不是属于六一一的，六一是给每一个人的神的那个意象。那你说我凭什么我可以去传好信息呢？我凭什么去宣告神医好伤心的人呢？如果我自己都是伤心的人，我没有被医治，我凭什么去传？我传的时候都虚虚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记得有一期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他好像要问他的一些问题，可是他又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太浅了，他自己就讲了，我弱弱的问一句，我蛮喜欢这个词的，这是蛮谦卑的一个词，我弱弱的问一句，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是约了几点钟有饭局？他不确定一些东西，所以他问的时候说，我弱弱的问一句，如果我自己都不确定神真的是医治人的，那我也会弱弱的讲一句神是医治人的，你试试看吧，可是你不要问我，我也没有把握。那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里面出现。那所以神在第一到三节蛮好的，他先给我们经历他那一个灵的充满，那一个身份的重新的了解，使命的重新的赋予给我们。原来我们就是要这样做。然后他要栽种公义树，第三节好像有一些东西出现哦。他说：“赐华冠给喜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；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，使他们成为公义树，西亚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”叫神得荣耀，一棵树怎么可能叫神得荣耀呢？一棵树就算叫神得荣耀，它的量也是很有限。可是如果这一棵树要栽种，要传递，要产生第二棵树，要产生第三棵树，它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氛围。来教会跟没有来教会有什么分别？有人说来。没有来之前失眠，来了就得医治了。特别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大家都睡着了，就得医治了。那是这样吗？只有这个差别吗？没有。如果教会真的是一个医治的氛围的话，你是一个经历了医治的人，你里面充满悔改、谦卑跟爱，那第二个人也是充满谦卑跟爱，那慢慢我们就应该形成一个氛围哦。只要你进来了，你就被得医治了。对，所以生命树它的东西是什么？它讲出很多东西，简单到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凭什么可以医治啊？因为在一个氛围里面，连它的一点点它的东西都可以医治万民啊。一个教会能够成为叫生命树，它里面就是可以医治万民。那教会里面是谁组成的呢？就是你跟我啊。对，我们就是组成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树，这些树以前都不是生命树，这些树以前都是什么树？分别善恶树， 对，你跟我都很懂得分别善恶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以前常常，我还不是牧师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听完道，吃饭的时候，最常有的一个话题是什么？哎，刚才那个牧师都不晓得在讲什么。现在都不断要为这个悔改，以前讲蛮多这些的，还我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牧师好像讲的不太怎么样。那到自己上来了，我发现，哎，原来讲的不怎么样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我越想讲的好，事实上我就越讲的不好，因为我会很用力，我很想我自己的东西讲出来，我做了一大堆研究，我做了一大堆东西，然后我再去讲，那所以讲出来的东西呢是死的，它是一大堆头脑的东西，所以我越用力我越讲得不好，对啊，我慢慢才发现原来要放松是不简单的，要在一点点有预备的过程，再放手，完全让神去带领是不简单的。还有去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软弱的问题。可是，当我们愿意去讲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个环境就成为医治的环境。对，就成为一个医治的环境。以前我们蛮多不开心的事情。我刚才听到敏慧姐，你的小组是小淑珍吗？她讲到她想。刚才坐这边是哪一个小组？小淑美，对对，小淑美，对啊，你讲到一个点，是我以前听到一个弟兄讲的，原来他从小很想做杀手，等他长大的时候就要杀死一些老师，就是他上课时候让他受到很大的委屈的这些人，啊，后来在医治释放营他改变。他改变，哪有人一出生小时候成长就很想做杀手的？我听到小淑美刚才也讲到这个，所以我的耳朵立刻就转过去看了一下。对，好，这是随从圣灵感动了哈。那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蛮多这些破碎的，很多这些的问题哈。那有能力我会杀蛮多人的，我今天没有犯罪，只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而已。我没有那个环境，没有那个能力。如果我有那个环境机缘，我们会不会犯罪？我们都会，我们都会。所以，我们本来是被污染了，我们成为分别善恶树。可是神说，我要改变你们成为生命树。所以，这就是整个计划，整个种树的计划，整个生命树的计划。那从一到三节计划启动了。一到三节就是要帮助我们重新变回生命树，计划启动，神的灵就来了。他的灵来，我要传递的东西，他一定先让我经历。如果我说医好伤心的人，我自己首先被医好，叫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我就要知道原来我被很多东西掳去了，我有没有被负面掳去？我有没有被沮丧掳去？我有没有被对人的失望掳去？对，你对旁边那一个，如果你觉得旁边那个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对，如果你觉得他是好人，你就被骗了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你旁边那个是坏人，只不过他改过而已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一个蛮大的特点，我们重新要在神里面重建。一到三节就是来讲这个东西。好，四到九节，一到三是计划的启动，四到九是计划的应许。整个栽种生命树的计划，它有一个很大的应许。如果你愿意走进这个计划当中，它下面就有六个应许给我们。经文出现很多 B B B， 是不是？那就是应许。如果我愿意进去，我就会走进那个 B 的应许当中。第一个，他说重修方场，对啊，你们必重修方场。第四节，那这个方场对我们来讲很多应用啊。什么是你的方场？你觉得已经不可能有希望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是你的我个人吗？我的家庭吗？我的职场吗？我的教会吗？还是什么地方？神说重修，他都可以重建。这是第一种，那个神应许给我们的祝福。第二种，他应许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他说外人必起来牧放你的羊群了。那等于是本来你自己要牧放的，有人替你来牧放，你成为主人了。 你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成为主人，那你说我真的是成为主人吗？他依据我们什么？他依据我们的祭杯。如果你有我们有祭杯的话，神说你要成为主人，你要成为主人，你不需要自己增进比较，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，你放轻松，神会把一切的祝福放在我们里面啊！我不需要再比较，我本来就是神所祝福的，要成为主人的，要成为神所那个恩膏的。那第三点是什么？第六节，我们一定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人必称我们神的仆人。原来我要成为祭司，我要知道我的尊贵。啊，宗教改革之后蛮好的，谁是祭司呢？信徒。我们每一个都是领袖，每一个都要被兴起，每一个你不一定要全职服侍，可是你一定要服侍。你在你的职场可以服侍，在教会可以服侍，当小组长，当不同的角色。我们今天开会才说啊，还蛮感动的，因为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参与。对，那有做，我们今天才讲一个东西，每一个小组因为报名来参加做招待，结果呢 有两三天是招待人数过剩，太多了，对，太多了。那所以太多怎么办？这本来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？招待多好事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好事多也多磨哈，不是好事多，那也不有问题处理啊。早期教会为什么产生问题？人数增长太快啊，增长太快，连简单东西都出现问题，就是吃饭啊。所以教会就产生一个新的工作，就是管理饭食的。对，所以原来所有东西本来是好事，好事处理不好就产生问题。问题来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那可能觉得哎，不要来了，不要来了啊！哎，不是，我们的观念是只要你来，不怕你不来，你来了，我们一定有东西给你做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东西给你做哈。那这个就是在神里面主人，一定有一份是神给我们的尊贵的祭司那一份。第四个，弃用列国，时间关系我讲的快一点。第六节是用弃用列国，第七节是加倍恩宠。那什么叫加倍恩宠呢？来到台中我就发现，哇，我的恩宠不断增加。好，我从小的地方来讲，同工常常替我，牧师要为你预备早餐吗？这句话在香港没有人问我的。好，早餐要去自己去买。同工很爱很关心我，同工牧师你要买早餐吗？我说好啊，替我买些什么，买回来了。我说多少钱，他们都说面啦，面啦啊，对，发音不准的。虽然我的东西，我吃的东西是很简单很简单，可是他们每一次都说不用了不用了。我现在跟他们出去吃东西，有时候一点钱他们付完了也不用我付。我现在已经开始养成一种习惯，出去不太带钱。我觉得这种蛮危险的，有一天如果没有人在我旁边替我付钱怎么办呢？我觉得这是恩宠，很小的事情，很小的事情，那我的同工都会这样去恩宠，有人去照顾你，有人去问你，有人去好像请你，对，恩宠，对，你的恩宠会不断不断增加，因为是神所栽种的。神所栽种的要叫他得荣耀。后来呢，就是第六个祝福，我的后裔也蒙福哦。第八第九节第九节，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认识，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。人家怎么会认识我的后裔啊？有一次我有一个弟兄，他跟他在台湾去了香港旅游，他就告诉我，我今天很开心的，我见到你，我说你怎么会见到我呢？我都没见到你，他说我今天去到太平山，没想到我在太平山里面就见到你的儿子，跟你一模一样。我一看见，我说庆水，他说庆水哦，我说哦，他怎么知道是我的儿子？像是另外一回事。第二个蛮重要的是，因为我很有名。我的后裔为什么被认识？因为我很有名啊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才看一篇新闻啊，那个比尔盖茨，他说他带着他16岁的儿子去找不同的大学， 他很想自己的儿子找到一间很他自己喜悦的大学。对，他说因为他太有名，他怕人家都因着这样就给他的孩子好像蛮大的压力，所以他都要戴着帽子一些装扮，然后才带着儿子，让儿子去找不同的大学。对，他的儿子为什么会怕被人认识呢？因为他老爸有名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后裔怎么为什么会被人认识呢？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，神会让你有影响力，神会让我们在属灵里面，在地上面有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，你的后裔当然就是有名啊，对不对？既然就被人所认识，哦，原来他是谁谁谁的儿子，原来他是谁谁谁的女儿，原来他是谁谁谁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我们里面有一种观念，我服侍神的时候，很多祝福都会临到我们，不是因为我自己，也不是因为我的后裔自己，我的后裔是因为我是因为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全部的源头就是他，使他得荣耀。那这就是第二部分里面讲的很重要的，神要跟我们立一个约。一到三节是整个栽种生命树计划的启动，他要找一个器皿，恢复这个器皿里面的神的医治，神的作为，把使命给他，把他的灵给他，启动这个计划。只要你愿，可是人还是怕我凭什么可以做呢？我不行。所以神继续用四到九节跟你说，你做吧，六个祝福都要给你。我们通常都是被糖果吸引前进的，对不对？有糖果吃了，乖乖了就去做了。所以神也是这样来鼓励我们前进，前进。那不光是我蒙福，我的后裔也会蒙福。所以他带动的是一个人变成是一个家族，他带动的是变成是一个群体。所以栽种生命树计划是就是这样，他要我们去转化整个地，这是一个蛮关键的。前面那一章整个焦点是地，对锡安城来说话，这里面的焦点是人，可是他离不开地。所以人跟地是在神整个永恒计划里面扣在一起的，没有地，约没有一个具体的场所去实现，它是空的。没有人，只有地，那个约用在哪里呢？所以人跟地在神整个永恒计划扣在一起，这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兴起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因为我们愿意兴起，我们可以为地来祷告，为地来认罪，为地来代求，为地来宣告神的祝福要进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神一直在带领我们进到整个很大的祝福当中。去到最后两节经文，十到十一节，它是第三部分，是整个栽种计划的完成，计划成了。这个计划如何才能成了呢？第十节说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计划要完成，这个计划要完成一定有一个东西要做。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，我开始要拥抱以下这个观念，计划才能成功。我要拥抱什么？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我要开始接受一个观念，那个观念是什么？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隔壁那个是好人还是坏人？现在立刻就受影响，对不对？哦，坏人哦，感谢主，你真的很乖，所以做牧师真的要讲话要很小心。我应该更正，你隔壁那个不是坏人，你隔壁那个是罪人。你说更糟啊，对不对？坏还有个悔改的机会，罪人呢就从里面恶到外面去。那原来呢，我要先拥抱一个观念，我是罪人。可是今天耶稣给我什么衣服穿呢？对，他给我拯救衣，他给我公义袍，他让我这个罪人重新在他里面被称为义。那所以我必须要拥抱这个观念，否则我直接去到以赛亚书六章六十一章第一节，我就觉得自己蛮厉害的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我厉不厉害？很厉害哦，是不是？神的恩膏、神的能力、神的什么什么都在我身上，所以我必须去到最后第十节，我重新拥抱一个新的身份，对自己有一种很清楚的了解，我是罪人， 可是神的恩典今天在我身上，他赦免我的罪，他称我为义，他不光是给我义袍，他也给我一个华冠给我戴，他给我一个新的身份。一个神荣耀的众数计划要完成的话，人必须了解自己的身份。我了解我旧的身份，我了解我拥抱我新的身份。我不要了解我旧的身份，我就不断拥抱旧的身份。我要拥抱我新的身份，对啊，我要知道他已经给我那个拯救衣，他已经给我公义袍。我要开始把旧的东西脱去，我要戴上华冠。我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给我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我不但从罪人变成义人，我已经从好像一个被弃绝的，现在成为什么？又像心腹装饰整齐。我要知道神给我亲密的关系，亲密的身份，我是他的心腹，我是他的心腹。所以这种的身份的转换，它成为基础。身份转换之后就带来全地的改变。十一节，田地怎么样使百谷发芽，园子怎么样使所种的发生，主耶和华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。从我这个个人现在去到一个万民，它就是一个神荣耀种树计划的前进。一棵树，两棵树，三棵树，后来出现一个小范围的园子，这个叫教会。小范围的园子不断在扩散出去，在增长，它去到一个社区，然后去到一个城市，去到一个国家，栽种公义树，栽种生命树，以及他们里面公义跟赞美在里面发出。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荣耀的计划。你今天是什么？如果你跟我今天还是一棵普通的树的话，神的计划还没出现。如果我了解我自己是一棵分别上的树，东西还没完成。我要了解我从分别上的树去到神的救赎，成为公义树，成为生命树，那已经踏出第一步。在第二步，原来神是要透过你跟我去祝福影响万民，这就是神的整个栽种计划。对，那我深深相信神会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他先要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回来。回来，我知道一件蛮宝贵的事情，事实上这里的每一棵都是生命树，可是我们在头脑思想观念里面不太认同，不太认同，我们很容易还是认同旧的东西。我不是，我不配，我没有能力，我做不到，太多这些负面的声音不断在跟你说，所以我们的手手脚脚都动不起来的，都动不起来。对对，唯有动得起来是什么？就是刚才说的，自我控告的时候，他就动起来了；控告别人的时候，